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吉山放松部，我是极限天空。那么本期我们请来了阿诺啊，为什么这一次把阿诺喊过来啊？这个上个月把阿诺给割了，是上个月，这个月啊，就这个月，反正就是本来说好的，然后把阿诺给割了，所以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阿诺这一次已经连续两年在暑期，在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山小屋打了两年的工了吧，两个暑假嘛，所以想把阿诺喊来聊一聊，就是聊一聊在山小屋里面打工的经历。那欢迎阿诺啊。
大家好，我是阿诺。
所以非常不好意思，上来就直接把你给割了。
就
不过最后还是爬了嘛，对吧？建岳。
我自己爬了吗？
不是吧，不是跟网友爬的吗？
啊，跟网友爬，但是你不在。
这上来就试过了，怎么你把人家给忘了？这咋的？
但是你比较重要。
我靠，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好意思。就是我这边本来其实是挤出来了一个时间，但是后来就又因为台风，又因为反正各种阴差阳错，就是割了，割了就割了，也没法找理由。所以当时为什么想约阿诺爬建岳，主要还是因为阿诺是在那个建岳下面的那个山小屋打工，对吧？那个山小屋叫啥来着？
叫建泽小屋。
大家如果想去爬建岳的话，大概率哈，可能很大概率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地方，然后但是也有很大概率就可能会在这里住一晚，对吧？
对，其实基本去爬建岳都是要住一晚然后再爬的。还有一些四五十代，就50代以上的人都基本要住两晚，就是前一天晚上去住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爬，爬完之后再回去住一晚，住一晚之后再下山。其实成本还挺高的，
但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可能没有那么赶。因为我之前我不是给你想过我的计划，我可能就是就两天嘛，对吧？第一天上去，第一天就是从食堂然后上到小屋，第二天就是连下山带这个通宵回程都算进去了，所以感觉还挺特种兵的吧。但是后面确实没有成型。
你这是年轻人，随随便便。
年轻人，我靠，40代，你刚才说的什么40代50代是不是？那我也快了。
没事，你应该还算是30代前半。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就是说，你说就是住两晚嘛，因为我之前在排那个行程的时候，确实感觉如果你比如说是从东京或者是关西，就我们这边比较大的城市，你如果想去的话，那确实住两晚啊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我排行程的时候觉得，就是只住一晚就怎么算怎么就是算的就不是很正好，所以当时可能我的计划里也包括这种什么通宵开车什么这种，但是最后也是没有成型嘛。
你说的那个行程。之前来找我排那个网友就是、啊、那前一天晚上还在那个赛特玛那边看那个国足0-7那场，然后好像看到一半就气得不看了，然后直接新干线坐到富山过来，然后应该在富山住了一晚，第二天是到食堂、
啊、
然后纵走过来走到我们小屋、
啊、就是我之前给你发的也是，就是第二天早晨从食堂走到你那儿，对吧？走到小屋那儿，
对，然后他们走到我们这儿都六点，晚上六点多了，就太慢了、
可能。
然后第二天爬了建岳，他应该是跟你几乎是一样的行程。然后爬了建岳下来之后，那走到后面实在走不动了，然后又去另一个小屋住了一晚。
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爬的是，呀，也不能说人家跟我一个行程，是人家的行程，我没有行程，就非常的那个啥。你明年还去不去打工啊？
明年应该去吧，明年去其他地方了。
诶，你去年去哪儿？
我去年在那个中文叫啥雅斯卡达，给那个巴卡月，八月，
八之月是吧？
对，在那个天波索，叫一个阿卡达克天波索的地方，就是赤月天望庄吧，中文应该是这么叫、
哦、
在那个地方打的工。
每年还不一样。
对，就每年尝试一下各种环境嘛，一直看一样的风景就感觉没什么意思。对吧，
一直看是只
看
了多长时间？两个多月吧。
一个半月吧，就暑假。
我怎么感觉你 八月初，不对，七月就过去了，是不？
嗯，我去年跟今年其实上山跟下山时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今年出点意外。去年就是暑假刚放第一天就直接去打工，然后打了最后一天。
我去，
今年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今年就是有点去富山，从福冈到富山，我是坐夜巴到京都，坐到大阪，然后从大阪坐新快速的京都，然后再从京都坐 Thunderbird 到敦贺，然后再坐新干线到富山，然后一路上感觉好像有点太累
了，
有点疲劳，就是好像有点感冒了。然后就那个小屋的管理人就发邮件问我说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好像有点感冒，他说那不行，你得在富山的酒店住两晚，去查一下是不是新冠，因为就是新冠这个东西对在下面跟在山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
哦，就不光是怕你感染，还是怕主要是新冠，然后还又在这么高的地方待这么长时间，
对对，
万一加重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对，如果把其他的 staff 全感染了就没法对没法运营了，就直接关门了就去年就有一个地方的小屋，就是有个地方 corona staff corona， 然后整个小屋全 staff 全感染了就没了，就歇业了几天。
这么惨，
我忘了是在哪了，好像是在燕山庄还是在什么地方
啊？就预约的那些人也白搭了呗，现在
对就很难办，所以就但是给我出了酒店的钱就是了。
哦，是哦，这么好。
嗯，对，给我报销了一下下面酒店，然后
我、
嗯、
OK， 我们聊到这儿，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主要是想聊啥哈。但是当然前面到现在为止还没进正题，进这一期主要就是想问问阿诺，这个在山小屋的打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哈？就是因为我个人啊比较菜，也没有爬过需要住山小屋的地方，所以我对山小屋的理解，你要是比如说从咱这个看动画的观众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向山进发是吧，亚麻诺斯斯梅第一季最初应该就是 RE 他们第一次爬那个富士山的时候对吧，那个 RE 没爬上去的那一次对吧，那个山小屋他们住的是是七合目还是八合目的来，我具体我忘记了，应该
是好像是七合目吧，我也忘了
是吧，是七合目，然后第二天就是那两个就是一早起来去上去看日出了，然后下面两个就没有爬上去，等于那其实我感觉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怎么说，就是认识到当然之前爬山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自己也没有去过，也没有住，也不是很了解里面到底有什么。第一次在动画片里了解到这个山小屋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的理解，说白了就是在山上的小旅馆嘛，对吧？只不过它建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牛，对于很多这种登山客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地点。那后来可能在很多电影里边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过日本有个登山的电视剧，小栗旬演的叫月还是叫月人来着，主要是讲的那个是搜救队，好像就是小栗旬他本身也是常住在山小屋里面，就没事就去出发救一下那些求救的登山者。叫月人还是叫月来着，我记不清了，一个电影
好像没看过，但是就是我看他们在小屋里读的那些小说还是书什么的，就有一本叫什么月人，好像说的就是这个
啊，应该是原作，那个基本上就是讲了大有一些关于山小屋的东西。那这一次正好就是阿诺相当于两年连续两年的两个暑假都在山小屋里打工，所以就想问问山小屋，首先哈，你觉得就是根据你这一个暑假打完，你觉得山小屋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它仅仅是个山上的酒店吗？还是因为我看你在的这个地方，建泽对吧？建泽小屋它其实还有 camp 场
啊，对，但是它 camp 场其实不是归我们管的，虽然说离我们很近，名字也差不多。
哦，还是有另一套管理人在是吧？
对，
哦，是独立的是吗？
算是独立的吧，然后也有警察住在那边，就是搜救队
警察。啊，
就是常住在那边吗？
那 camp 场常住在那儿的话，那他们洗澡上厕所怎么办？
他们应该能洗澡吧，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我看地图
厕所是有厕所
的。就非常的好奇，想非常虽然想过一会儿再问你，我现在就想问你们山上这些排泄物是怎么运下去的。
哦，我刚好下山那天看他们那个直升机就运那个叫粪槽嘛。就直接应该是直接把粪槽这个运下去了。
排泄物也是用直升机运啊，感觉好奢侈。我感觉直升机就是运一些补给品，就是它上来的时候是拉着吃的喝的，对吧？
对，然后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些
吃喝之后的这些是吧？处理的东西，那这是相当于，那它成本是山小屋的人来出，对吧？
对，就是小屋的人出嘛。我记得之前
相当于
管理人跟我说是100公斤是多少钱来着？7万日元。
100公斤7万，
就是一吨是70万呗。
我去，一吨是70万，
是这么算的吗？我也不太。
他这个上来这一趟跟下来这一趟是单算吗？就是还是说上下都有一个负载？就
好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单算的吧。
我去，那我上来带着100千克就是7万，我下去再带100千克走又是7万。
不过下去一般不会带很重的东西，下去都挺轻的。
下去不都是屎吗？屎挺重。
屎可能一年就运那么一两次吧，我也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小屋就建泽小屋大概的容量是多少？能同时是个什么样的构造？
它之前是有两层。我记得好像是两层，然后后来就是被雪崩给冲走了几次，然后
啊
二十多年前吧，然后是建的现在这个小屋，就是只有一层，然后客人住的房间就是都是那种8个人的，一个房间8个人，然后7个房间，7、8、56个人，最大就是56个人。
一个房间八个人是4张上下铺还是说大通铺？
啊，对对，4个
啊，
大通铺的上下铺。
大通铺的上下铺，
对，就是上面的4个人大通铺和下面的4个人大通铺的感觉，
就挨着睡呗。那分男女吗？
啊，对，分男女吗？有时候分，有时候不分，就是有时候分不了的时候就不分。
啊，就有点，其实就是有点像下边的情侣，能分的话就房间充足的话就分男女，不充足的话就混在一起。
对，就因为很多都是2个人来嘛，情侣一男一女也不太好分。然后还有好多，其实我们是有点面向那种 guide 的，就是向导嘛。因为来爬这个监狱都是，其实40、50代都会带向导来，就是感觉比较危险
啊。是哦。
对，然后还有那些比如说旅行团什么的，库拉布茨利怎么什么的，然后
旅行团爬监狱，
就是那种比较高级旅行团嘛，也是带向导，带了好多向导那种，什么 JTV 啊，什么 Field on the Mountain 什么的。
那是不是有点像之前那种什么堆钱上珠峰的，就是有人帮你背行李，有人帮你在前头开路这种的？
啊，对，我看他们一个次是一共12个人的话，一般会有3个向导加上一个天成员。
天成员也跟着爬？
对，然后我在网上之前搜了一下他们那个库拉布茨利怎么的，其实他们这些盖的啊，他们这些次的就价钱都差不多，就是从东京发好像是3泊4日、就是把所有费用全部包上去是14万。
三不四，哎，好像也没有很贵的样子是吧？因为还跟着向导。
14万感觉很贵了，你自己来爬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
那肯定的，但是他这个不是有人带队吗？人家带队还得爬，带队的加起来4个人。
那还是挺贵的吧。
那就相当于是这种就是旅行团直接预定你们的这种小屋对吧？
就是对，旅行团加上散客的感觉吧。
那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这么一个小屋对吧，里边就是经营者，就是雇你来打工的是谁？是他，是这个小屋的所有者，还是说，就是这个小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就谁是个人在这儿盖了一个房子，然后作为一个山上的旅馆叫山小屋，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委托给什么样的人来管理？
嗯，只能说每个小屋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年打工的这个小屋是，就是在立山那边有一个叫啥来着，叫阿西库拉吉的一个地方嘛，就是立山向导的那种地方。然后这个小屋是小屋现在的管理人，就算主人吧，他的爷爷的爹是啥，太爷爷之前
的爸，
对，建的小屋，然后一直传下来的，然后这个属于是主人。
哦，也就是说这个小屋真的是他祖上的人去自己一点一点盖的。在那个建泽小屋得海拔多少来多少来着？
2400多吧。
我靠，就是他太爷爷在2400多米的海拔上一点一点把这个小屋盖着，而且你说刚才说刚开始盖的还是个两层的。
之前是两层，就是两层的之前是啥就不知道，两层之前还被雪崩冲过一次，就是他那个地方还挺遭雪崩那个啥的。
啊，那肯定的，毕竟监狱嘛。那
然后今年不年初还那个能登地震吗？
啊，
就也挺担心。
能登地震跟你们有啥？
那时候富山震度5强呢，还是？
哦哦，那你这么一说，确实是，
都还挺担心的那时候，但后来好像没什么事。这个小屋就是算这种五人嘛，然后隔壁的小屋有一个叫剑山庄的，离我们半个小时嘛。剑岳就是基本就是这两个小屋，
啊、
这条路线就是基本这两个小屋嘛。
剑山庄我感觉规模还挺大的，跟你们那个、
他们最大好像150多个人，然后
哇，
好像是之前也是谁建的，但后来是被属于收买了。然后去年的那种，去年我打工的小屋是属于那种有点算开瞎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是社长，然后他委托一些管理人，就比较有经验的管理人去管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马那些，就算是集团嘛，那种各白马什么燕山庄还有什么双六小屋那种集团，就是有各种小屋，然后也是算会社的感觉吧，然后他们也在招一些政社员之类的。
哦，我懂了，其实就是一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它就是山上的一个旅馆，那至于这个旅馆的所有的形式跟运营的形式，那可能都是各有各的不同。但是你要这么说，不管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建泽小屋，它是他太爷爷盖的，还是说什么建山庄，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公司化运营的，这个感觉那都是私有的哈，应该都是就是这个房子，那我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就是说，那这意味着就比如说建泽小屋跟他所在的这片地都是这一家子的吗？
应该是吧，属于算私有的，但是也有一些那什么公营的那些山小屋
啊，就是运营模式跟管理人他不一样，可能就是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是指派。
对，就是白马那边不也有一些村营吗？
哇，那这什么意思？就是我祖上搁山上占了一块地，那这块地就是我的感觉。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个法律关系，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感觉就是你说盖房子我能理解嘛，对吧？你山上我找块地，我盖房子我当旅馆经营，但是因为它毕竟也不是下边，你就算在下边，对吧？平地上盖块。盖房子你这个地的归属那还得是吧做很多手续，然后你把它买下来，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我是这块地的主人了，我才能在这块地上盖房子。那这一套规则也适用在山上吗？我就非常的好奇。
总不能乱盖吧，应该是得有许可的。
至于这个许可是不是私有私人所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肯定会有一个类似的文件是吧，就准许。说我建泽小屋这块地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使用的。
其实光北阿尔卑斯就100多个山小屋呢，就反正每个山小屋都各有各的特色吧。
哎，你觉得你们这个建泽小屋的特色是啥？
我们这个小屋的主人他就是之前是做那个调理师的嘛，就是
调理师做饭的厨师，
就应该是那种酒店啊之类的做饭的那种，然后他做的菜也贼好吃，然后
就是这算是建泽小屋的一个特色是吧，就是
就属于口袋瓦力嘛，他的这个小屋的主人的口袋瓦力就是让客人吃上热腾腾的饭。
我去，那感觉成本不低呀、啊、是不是？
就米也用的是富山产的那个可西咖喱，然后就都是每次煮饭都是得他的命令，就掐时间，就是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那个什么端出来什么的，都是没有规定的。然后就客人他必须得两三分钟之前在食堂前面排队，就是为了让你吃上热乎的东西。然后
就规矩很多，
就规矩还挺多的嘛。就是炸的，就我们做的那些炸猪排什么的，都是黑子苦力嘛，
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一点一点。哎，你那你做饭了吗？
我做了。但是没有去年做的多。
那是不是因为他就是非常在乎吃这一块，他很多都是自己亲自上
的。对，今年就比较公式化的感觉。
那去年那个呢？
去年的话其实也，去年就每天的饭都是一样的，其实也算比较公式化，但是给 staff 吃的东西就是轮流做嘛。今天比如今天我给大家做，然后明天这个人给大家做，
就自己看看有啥材料，自己想做啥做啥，给大家吃的这种感觉。
对，今年就属于是吃客人剩下的，
吃客人剩下的。
就是 跟客人吃一样的嘛，然后想吃多少吃多少还挺好的。
那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山小屋，就假设你在这个建泽小屋打工嘛，对吧，你就能不能从早到晚完整的复述一遍，就你挑一天然后复述一遍你这一天的流水账，就是早晨大概几点起来，然后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需要就做什么。
基本就早上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轮转那个轮盘，然后决定你是
啊
哈亚邦还是欧索邦那种感觉
啊，就是分早班晚班。
对，就是如果转到你就是早班，然后转到其他人就是你就晚班，然后早班的话就是4:20早上4:20到书房、
啊、
晚班的话是
啊，
对，晚班就是4:50，
这不就只差半个小时吗？
是，所以其实没啥区别，但是半个小时还是挺多的，可以多睡会儿。
不是这比如说你那你相当于就是每天4点多起床嘛，那4点多起床的前一天一般几点睡啊？当然你说睡觉前干什么、
嗯、
我们可以一会儿就是流水账到晚上的时候再说，就是每天大概就是9点多睡觉。
就9点就熄灯了，熄灯就出去看看星星然后就睡觉了。
哦，九点是整个小屋全部熄灯，包括那个客人的那个全区域跟工作人员的区域。
对，就留个长夜灯，就能看到路的那种。
啊OK， 九点过了之后，然后就差不多该睡了。第二天4点起 ，OK， 起来之后干嘛？先做饭。
起来之后就是客人的早饭嘛。
哎，那客人的早饭一般是几点？
客人早饭是5点。
哦。
所以就是4:20起来准备一下，然后做做饭，然后给端出去，然后端出去之后呢，就做大家的饭，然后再把客人的这收拾一下，然后洗一下，然后就大家吃饭。然后、
哦、这就是早饭。
对，早饭吃完早饭大概就是6点半6点10多分吧。嗯，
就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客人他订了早饭，他基本上就只能4点多起来吃，对吧？也就是晚点早点都不行，早点没人给他做饭，晚点就吃完了，这个时间就过了。
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可以选择便当，就是你不吃早饭。
那便当也是你们做？
对，便当是前一天晚上做了之后然后给客人。
便当的话，那比如说他第二天想3点就起床的话，那就是他可以订便当这种形式，对吧？
对对对，他们都是3点多去爬的。
3点多是要去看日出吗？因为我感觉从你们小屋，当然我没有实际爬过啊，我之前在 YouTube 上，就我之前跟你说了我的计划之后，我在 YouTube 上找了一个那个就是全程摄像的那种登山 UP 主，然后专门看了好几遍那个从你们建泽小屋到建岳的这一趟路程。我感觉应该没有很久，就是3点钟起床都就是为了能在建岳上看日出，还是说他们就是起得早走得远？
就是3点起床其实不是为了看日出，是为了能赶上回去的末班车。
啊，就是有点像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个我的那个 plan 的话，就是因为我第二天我也是想早点去建岳，然后回来才能从市塘下坐缆车下去，下到山底，所以大家都是为了赶这个才起得很早，是吧？
对，因为建岳它不是一个能看日出的一个山，从我们小屋、从最近的小屋走过去都要 cost time 是4个小时，但是太阳4点多就出来了，如果你要想看日出得12点去，但是它那个就感觉天黑了爬那个就真的很危险。
嗯，确实看那一路看过来，感觉如果是黑灯瞎火的话还是算了。
确实，
你说的这个4个小时是从那个建山庄差不多开始的一个大平均速度，差不多4到5个小时。
从他们小屋走过去好像只要3个半小时左右吧。
哦，更近。
从我们这里就是3个半小时，4个小时是口误。
哦，3个半小时就能到？
对，3个半小时也不能说就能到吧，还是挺久的感觉。
那接着说，这现在早饭吃完了。
早饭吃完了就
大概是6点多，
休息一下，休息大概20-30分钟，然后就开始扫除嘛。因为扫除就是厨房，然后整个小屋，还有一些客人的房间什么，然后要收拾一下客人的房间。
就是换床单啊，然后撤下来洗一洗床单被罩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大概花1个多小时，1半小时左右吧。然后
啊，这个只花1个半小时啊！我靠，我还以为
因为人挺多的嘛，比如说2-3个人在干厨房，然后2-3个人收拾一下，地板扫扫地什么的。
你说的人数，我想插一句，就是一般你们 这一个小屋里边有工作人员有多少个？
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最少的时候就7个人、哦、基本就是8个人左右吧。但是
最多的时候10个人，那你56个床、嗯、那就只有46个床给、
嗯、没有，其实有那个有给 staff 睡的房间啊、
就是 staff 睡的地方跟这个56个这个客人用的是分开的，是
总不能跟客人睡一起吧、嗯、那不太好吧。
啊，这谁知道谁是谁睡房呀。原来如此，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
对，但是我去年打工的小屋最大收容能到150多个，然后最少的时候 staff 只有3个人。
那我感觉洗床单被罩都洗不过来呀。
对，就不洗，就拿酒精喷一喷消毒一下。
我靠，好像知道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再拿那个咕噜咕噜弄一下。
确实大家睡这个山小屋的人基本上也不会说脱光了或只穿个这个就是睡衣或者是里边的衣服，基本上大家都是合衣而睡，是不是就只是为了休息一下。
嗯，不过去年小屋都会给你那个被套，就是让你套上睡。
那拆下来的也不洗啊？
拆了直接扔掉然后再用新的、
啊、一次性的吗？
对。
哦，一次性的。原来如此，10个人。哎，我方便，就是你说是加上老板10个人对吧？也就是说他可能招了8个打工的。
对，
那能方便问一下这个一天多少钱？
一天多少钱吗？嗯、你可以在那个一个 site 叫 Inconote 的一个网站，就是专门那个山小屋打工。你直接在谷歌搜那个亚麻瓜亚アルバイト，
亚麻瓜亚アルバイト，
就第一个出来那个网站。
每个不一样吧？
第一个出来那网站，对，每个小屋都不太一样，但其实都差不多。所有几99%人都是在上面找到小屋的工作的。
这是一个专门给山小屋招人的网站呗？
对，你看，比如说富士山那种小屋就，说、哦、不好听就是很垃圾那种小屋，他会给了很多很高的工资，很多工资。
为啥呀、
啊？能到14000-15000，因为很累，而且环境很差嘛，就富士山那种地方，
啊、
就。各种牛鬼蛇神都会去、
哦、
去、
哦。你说客人这边，
嗯，对，而且厕所基本都不怎么干净。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
然后
随便点开，大概都是、嗯、还月给的，我去，月给25万。月给就是说他，比如说山小屋，他一年开4个月的话，那就是我就在这儿待4个月，对吧？你就发我4个月的工资。
对，而且他应该会给你一些休假，然后也帮你吃，帮你住。
哦，我看这个就是燕山庄，就是你们上面那个
燕山庄还是剑山庄呀？
啊、哦，看错了，这是燕山庄。
燕山庄 staff 也贼多，
感觉它规模也很大、啊。我靠，感觉大规模，好像一个月25万，2500。
燕山庄貌似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小屋。
嗯，因为它是不是很正规，然后很豪华？
我觉得一般吧，真不如我们小屋。
好家伙，这是上班上出感情来了。
那确实是上出感情来了。
我靠，人家收容人数650人，那确实是
有一个那个白马顶上山庄还是叫啥，收容人数800多人。
这是不是就是一般，对于一般就是给我的印象里，就是你像这种阿尔卑斯这种山，就是日本的阿尔卑斯这些山里感觉都非常的险峻，非常的陡峭，怎么动不动就这600多人800多人的大型山庄就一个接一个的，我去。
他们那个就感觉都是很大一片平地然后建，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有叫 Kiretogoya 的一个小屋，那个小屋建的那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有多么的壮观。
哦，日给一般都是8000-10000。
嗯，基本都是这价钱吧。但是一个月其实也不会想着休几天，比如你就休连着休个3-4天，那就是一个月26-7天，然后月日给算10000的话就是27万呗。然后包吃包住其实还给的挺多的，而且有钱你也没地方花。
对、啊，确实，
就是
想一个人一个月就27万、
嗯。
你们比如说有10个人，当然他算8个人，27×8，216万，就是相当于这两个月，这一个月光你们发工资就要发200多万。
嗯、对。
然后比如说你们是56个啊，当然56个床位，你们我看了看。加饭是10000，咱就算不加饭，按10000算去吧。好像不加饭也是11000还12000来着。
那所几乎所有人都是带两餐的，就算13000吧。
乘以1.3，要56个人住满，我靠，一天就有70多万。
你已经在开始为老板那个什么了？ 担心老板赚不到钱了吗？
我靠，我是想看老板能挣多少钱。
但你再减去一些那个直升机的钱，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之前你来那次那个台风，那个台风拖了多少天，然后那一整个星期几乎都没有客人。
对，就是，哎，算了，不说了。就咱假设他，但是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像这种登山季，咱除去这种就是台风这种极端天气的话，你们56个床位在登山季的情况下，一天基本上是不是就都能订满这种感觉？平日，
平日订不满，但是你不下雨的周五、周六是肯定满的。平日来一些，比如说来一些刺啊什么的，就会有30-40个人。
哦，那还是反正只要他是开山季节、登山季的话，其实人应该都不会特别少，就不会说哪一天就可能个位数的人，应该没有这种情况。
对，反正平日来爬我们这个都是老头老奶奶，也没有什么说要上班啥的。
对，
就平日就来
了。老太太是真的猛，老头老太太爬剑岳。
我们小屋有一个。应该是60代的老头老太太爬了100多次剑岳了，就感觉已经是他们的爱好了。
这不是爱好，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吧？要爬了100多次剑岳的，不是他们是每年都来？
对，就每年都来我们小屋住好多次。就是他那个老头是之前是做向导的嘛，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就是来爬着玩，跟着他的老婆，
就两个6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然后恨不能是一周来一次，是不是？
嗯，两周来一次，对，基本两周来一次。就不是有那种挑战爬多少次富士山的吗？感觉就跟那种差不多。
有，
但富士山都没进啊。
有点猛啊，
确实挺猛的。
咱先不说，就是60多岁老头老太太爬剑岳这个事儿，这爬100多次还是有点猛啊。
就是。属于是没什么事儿干的就来爬呗，
就感觉他们爬剑岳跟回家一样，是不是？
确实，就他们来，反正就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待遇嘛，就因为毕竟是这种常连客，
给个瓦里 BK 啥的，打5折、打8折啥的。
你别说，还真不给他们打折，就是给他们
啊
带点咖啡啥的，然后
哎
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好点位置，然后给他们弄点好吃的
啊，就在别的地方给点小的萨比斯。
对对对，就怎么说，我们属于面向这种 guide 和这种刺的，他们那些 guide 来的时候都会带各种欧米亚给来，然后我们就能吃到各种好吃的东西。
哦，还有这种文化，我去。
嗯，就基本每天都能有好多欧米亚给就狂吃。
这种 guide 就是这种导，你说导游吧也不对，就登山向导吧，对吧？那他们一般都是什么人？
一般都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们属于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向导，他之前是做这个立山的这个就是救援队的嘛。
哦。
从救援队可能是他不想干了，然后就来当向导。
嗯，这个等一下，就是不管是这个救援队还是这个向导，都是全职吗？
向导，嗯，都属于全职吧。
我靠，我以为都是兼职呢。就比如说，那他也不能天天来爬剑岳吧，天天带队爬剑岳吧。
但是爬一次就很多钱，而且他向导不是只带一个人，他会带不同的几个人，
啊、带一个 team 嘛，对吧？
对，带、也不会带特别多吧，就2-3个、3-4个，但是一次也能赚好多好多钱。
我靠。大吉山可以向导，
嗯，白山什么时候修一下缆车，
还挺有意思的。那就是向导这种，一周可能就来一次，
嗯，
一个月来四次，
可能一周有一周猛的，一周来两次的。然后他们其实这些向导也会接一些那种刺耳的那种活动，就那种活嘛。
啊，就是旅行社。不找旅行社去哪儿找的这些向导，所谓的
就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每个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 homepage， 然后就可能有人去搜嘛、就比较有名的这些向导会加那些什么向导协会啊，然后
还有向导协会，
对，他不止一个向导协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向导协会，然后就像我们这边这个叫立山向导应该就是比较有名的。
哎，你说的不同的向导协会，就是每个山头有不同的协会，还是说哪怕是立山这一块剑岳这附近也有好几个协会？
对，比如说什么神奈川向导协会啊，什么
就是按地区分的，就这个地区都是向导都是在这个组织里。
嗯，或者什么日本山岳什么玩意儿协会啊之类的，
还挺厉害。当然最普通的就是你报个团，可能这个旅游公司就给你配个向导啊。
嗯，我看他们那些来爬剑岳那些团都得靠抢的，好像。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我去，挺厉害的，这个我还真第一次听说。因为我感觉就是我看好多那种影视作品，我感觉日本人爬山都是自己爬，就顶多就是那种什么同好会，这种什么类似于这种老人社团什么的这种感觉的。结果没想到还真有这种就是商业 cos，然后还会配专业的这种以这个为挣钱的向导，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确实可能说建岳可能对这种四五十代的人可能会稍微有点难，然后他们也害怕嘛，那就叫个向导还是比较安全，他们也不缺钱对吧。
确实，
但是你看那年轻人就还是对吧，
自己
就有点经验的还是自己爬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就除了那些只爬富士山那种就还是算了然后对吧，就稍微爬一下其他山的话，就也有六岁小孩来爬的，我见过两个六岁小孩来爬的。
几岁？
个建议
六岁。
对，六岁。
他爸带着，
就他就我会问他多大吗，多大了，是六岁，六岁。你爬了建岳吗？啊，爬了，就这种感觉，那太牛了。
然后他爸在旁边。
对，那肯定是有监护者的对吧。
我去，六岁就已经爬过建岳了。
不过
这个
确实挺厉害的，就小孩嘛，就感觉腿挺短的，有的地方感觉够不着，就还挺危险的。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那有些建岳这也不是说随便这个在大平路上走两步就能上的地方。
是吧，这种就是高手天赋。
不过确实之前爬伊吹山的时候也看着一个爸爸带着儿子两个人光脚你们在进行山野跑，真是震撼我一辈子。就我们哼哧哼哧往上爬，然后爬一个爸爸带可能没有六岁那么夸张，可能上小学的儿，两个人光着脚就从上包两三下就已经跑下去了。我靠，真是有点哎呀刷新三观了，当时看见了。
我看见估计也尖掉下巴。
哎呀，牛牛太牛了。
其实感觉说像就是靠着向导生存，靠着这种旅行团生存的这种小屋估计很少，就算上我们小屋估计没几个全日本
啊。你们算是叫靠着旅行团生存的，感觉应该
对，就是如果
自由人也
挺少的。其实
啊，
如果这些向导什么的不来的话其实还是挺难办的。但是隔壁的那个剑山庄就是不会有向导去的。
这是为什么？
就他们就是都是散客嘛，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从以前传下来的感觉。
哦，就其实你我感觉就是相当于你们两家离得很近，就住哪边都不奇怪的情况，还是说可能人家那边就对这种旅行团不太友好。你这不太友好也很奇怪，就那边几乎就是这种团客或者向导都不会去健身庄那边。
不太知道，但是我们这边会给向导，就是这种向导会给他们 service 嘛，就是比如说你是向导的话就给你两张那个可以兑换酒的券，就可以喝啤酒。
也没有什么大 service 嘛，我还以为住宿费打折打五折呢。
但是你两瓶啤酒的话你就买那个最贵的那个 Asahi 的那个500的那个南瓜啤酒也要1800了，其实还挺多的。然后他们那些次的那些就是满八个人就有一个人可以免费的感觉。
啊，这个好像就是普通旅馆业的规定，就是感觉那就相当于其实是你们这个地方对于这种旅行团客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对吧，对于跟这些旅行公司之间的合作。
对，就有点优惠嘛感觉。但是感觉如果是散客的话其实比较推荐住健身庄。
是哦，为啥？
他们那边设施可能更新一点吧，然后反正就是更新一点，然后也没啥了其实。然后离那个建岳稍微近一点。
确实感觉你们两个之间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走的
就20分钟的路程吧。然后他们健身庄的小屋的 staff 经常会过来玩，然后都玩的挺好的。
那毕竟在山上特别无聊嘛对吧。哎，你们山上有网吗？
有啊，
有
去年才有的那个 WiFi， 还是马斯克那个 Space X
星链。
对，就是用多亏了马斯克把那个东西打上去了，不然我们就
这些山上都没
得
网。
大概就是从应该是从前年还是去年开始，就日本的山小屋基本都推进了这个山小屋 WiFi 这个事。
哦，原来如此。
所以只能说感谢马斯克。
那感觉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一旦有了网，就山上山下也没有什么，因为它包餐嘛，对吧？对于你们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也不能说没有什么不方便吧，但是感觉就没有那么枯燥跟无聊。
对，你说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也经常会有人帮忙带上好吃的上来，然后不然或者说那个直接直升机给你运上来，然后向导啥还带一些各种高级的什么和牛啥的寿司啥的
送给你们。
对对，就还挺不错的。
你们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直升机这样过来？
今年这小屋直升机还挺频繁的，半个月就一次一次，然后能飞个五六趟
啊。一次飞个五六趟？
对啊，就是好多，有好多货嘛，然后一次运不上来就飞分好几次运上来。
那他不能分天分，不行，就必须得今天就多连续飞好几趟把东西都运上来。
就是比如说你天气不好的话，他只能就运一趟，或者怎么说就运一趟上来然后就放弃嘛，下回。但是基本都是一次就运上来，而且它有一些东西就是冷冻的嘛，你放在下面你东西都打包好了，你冷冻的，你要是不运上来的话就很难受。
感觉就是这个仓储跟这个运送也是门学问，什么时候要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分几次运上来，因为毕竟
还
要钱。
对，还要算多重。对、
哦、算下多重，那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一天的流程，刚说了早上七点，然后就
我刚想 call back 一下，没想到你还记着，
我怕你给忘了，主要。
现在是讲到上午已经收拾完了，床已经就是都收拾好了。
啊，对，然后就
这大概是几点？12点以前？不是11点以前？
收拾完就8点多9点
啊？哦，
八点，
就走得很赶紧。哎，有没有那种就是没起来睡懒觉的客人？
没有，都会给你叫醒了，然后都让他们出去。
哦，因为大家都得吃早餐是吧？
怎么会有人来住山小屋还睡懒觉？那为什么不在下面的里奏头，对吧？花一样的钱能住很好的酒店吗？就
你说的倒是也很有道理。那可能人家比如说他就是想爬个建岳再回来，然后第二天就是又定在你们这儿，就他不需要这么着急。就
那确实是
我溜达着去，我溜达着回来，我反正我今天还住这儿。你们比如说你单程3.5个小时来回7个小时，中间休息1个小时8个小时，那我走这么早干嘛？我有没有这种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如果我来的话我也想多睡会儿，但是他们还都比较有素质，都会问一下说你们早上必须几点走啥的。
你们一般都是就是5点左右就把人家喊起来，然后吃完饭赶走了。
对，属于就是这种感觉，除非下雨的话就可以
啊，
躲一躲。
哦，你说到下雨，其实我就是想问，因为感觉这种就是3000米级的地方，它天气都就是变化比较多端嘛，对吧？那你比如说，如果是遇到恶劣天气，那可能人爬不了了，是不是？很多人就直接就，比如说第二天就下山了，还是？
对，基本就是来住一下嘛，然后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其实天气预报也都不怎么准，
是、
哦、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啊，天气还行，那就爬；天气不行就拉倒，下次一定。
我靠，那感觉成本还怪高的。要是比如说我那种什么2天的急行军 plan， 然后天气不好，就啊，
那你就是看一下嘛。天气预报就如果0%的那个降水量的话，降是啥玩意儿来着？0%的话，
降水量
还是。还是不会下雨的，基本就还是大晴天的。
哎，我记得它是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是给山上做天气预报的，对吧？就是包括风向、降水概率那个。
对，
就是你们主要也是参考那个哈，一般不会参考那个电视台放的那种天气。
我们本来是参考那个，那就叫羊妈天的一个
啊，对，
一个网站嘛，就付费的，一个月之前300多，然后后来涨价了500多，我们是参考那个，结果它这个是完全不准。
啊、
你这一个月怎么说？他预报晴天基本都下雨，他预报下雨的基本都是晴天。
真的吗？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他能对10%左右。
啊，那你们不用了之后，你们现在是什么？就是纯用眼看是吧？就是当地，
其实客人会来问嘛，就是说这个明天天气怎么样，
啊啊啊、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给他们看一下，说这个玩意儿。完全不准，但是你要想看的话就看一眼，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你不用亚麻天的话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就除非自己直接前一天晚上看云夜观天象。
好像有那个其他挺准的网站，但是我不知道叫啥。
不是，这也太草了吧，这是 一个月500块钱会员费，结果还完全不准。
他确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准，我觉得我之前还挺信任他的，因为最近真的是很不准。
当你变成了这个长期住在山上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角度上看，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很准。
是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我们真的是
铺完床就8点多才
对，一直铺完床就卡在铺床那地儿了。
可以，
然后铺完床就是3-4个人就去休息一下嘛。休息的话，一天能休息3.5个小时左右，就平日的话能休息3.5个小时，然后周六的话也能休息3个小时，其实真的很压擦戏的感觉。
你说这个休息3个小时，就是比如说刚才8点我铺完床之后，我连续我这3个小时我啥也不干，就玩，
对，连续
就放我玩去，
就每天都不一样嘛。就比如说你今天上午休息，或者说你今天下午休息，也有可能说你今天上午休息一半，下午就休息一半。就看当天的情况，就是有人安排的。
那这个休息3个小时是对应着工作几个小时？
工作几个小时？其实怎么说呢？你去那个小卖部坐着也是工作。就我经常，经常被安排到小卖部坐着那儿发呆玩手机，啥事儿没有。就甲子园的时候就一直在看甲子园。
有电视吗？还是说用手机看？
有电视，但电视上不知道为啥只有 BS 没有甲子园，就是手机看。
那按照你这样说，我的理解就是我只要把就是饭点的时候做好饭，然后把这个住的客人的这些该换洗的换洗掉，我就没事了吗？
对，然后就
打扫卫生。
中午就大家吃饭嘛，吃完饭洗洗自己的饭，然后中午我们也有给客人提供的饭，但是很少。
啊，对呀，谁会中午的呢？
有2-3个人在，3-4个人在厨房就等着就行了，然后就是剩下就是小卖部的活，然后一直到3:30左右才开始准备晚饭。比如说今天晚饭是炸猪排，你就裹一裹粉啥的；如果是炸什么炸虾什么，也是裹裹粉。
感觉准备饭是一天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就跟去年的小屋是一对完全不太一样。去年都不需要怎么花时间准备，然后洗碗什么的也是。去年的小屋就比较公式化嘛，就准备的
很活，
对，准备的很快。然后去年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山上有一个小屋，它山下还有一个小屋，就是因为它那个登山口附近的小屋，就是把那些吃的就预制好嘛，然后给它抽真空，然后在直升机运上去，然后就很好做。
就是自己再加热再稍微调一下就可以的那种感觉。
对，就
半
稍微对炸一下什么的。然后去年的小屋它没有水源，就是水都是靠着下雨的那个水嘛。
啊，
然后就没法洗碗，所以说就是用一次性的那些餐盒啥的，就不需要怎么花时间洗碗。
没有水，那喝的也没有，喝的全靠直升机来吊，
就靠雨水嘛，然后雨水煮熟煮沸，然后喝，或者说就是直升机运上来的水。
哎，你刚才不是还说去年那个山小屋规模更大一点？
对，去年的小屋更大嘛，
没有水，
就只有雨水嘛。
我去，
就是靠那雨水攒下来，然后
那万一没有雨水，就只能靠直升机了呗。
那是一周能洗2次澡，挺不错的了都。
哎，那你说到水，那这一次因为你在2400多米的地方，它水是怎么？就是有公共那种水道还是？
它有那个。从那个一个就是从建泽那个把水运过来，是河的水，萨瓦米兹，然后那个水就可以直接喝的，而且是北阿尔卑斯的水，
山泉，
对，属于是那种水吧，山泉水。
它是从人家那个建泽那边拉了个水管过来，是这个意思？
对，拉个水管，然后那个 camp 就也在用，然后电山庄也在用我们的水，也用那个水源的水，很多小屋都用那个水，
然后给他们在用。
应该就是大家一起，他那个小屋拉个水管，然后我们小屋拉个水管，就从那个水源过去
嘛。哎，还挺有意思的哈。
今年就是属于洗碗，真的是挺累的一个活。有水的就是得洗碗，然后就腰很酸嘛。
那现在是这就直接跳到晚饭了，对吧？
就准备下晚饭啥，然后也没啥要干，就是做好了端出去，然后等他吃完，然后再收回来，然后。所有的都弄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去洗澡嘛，然后洗完澡之后回来，还能有1-2个小时，就大家一起聊天啥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也没什么玩的，就大家坐在一起，就包括 staff 跟那个登山的那些客人们就坐在一起。
这客人其实挺早就睡觉了，就没熄灯的时候基本都睡着了。
然后就9点，一般7-8点就睡了。 吃完就睡，
七八点就睡了，然后 staff 就聊聊天啥的。
那你们好歹也是天天在一块快两个月了，都聊啥呀？聊天
最开始聊天还聊的挺有意思的，后来就只剩下一些什么屎尿什么玩意的，就每天都说什么去拉屎了，什么什么那个小屋的管理人也是什么给你做个饭团往里头塞点鼻屎啥的。对，感觉大家熟了之后终究会到这种下三滥的话题，
就主要是聊聊着新鲜感一过也没啥话题了是吧，就天天搁这儿。
对，但是真的特别开心跟大家干活啥，就属于是一起生活的嘛。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就是加上管理人加上 staff 有女生吗？
有啊，就一半女生一半男生嘛。
哦，一半女生一半男生啊。哦，
对，而且我们这个小屋其实算特别在打工算是特别人气的吧，就虽然说是从七月才开始这个小屋，但是从去年的十二月开始就在招人，招到一月就停了，就招满了。
我去，
就是提前半年给他招人。
哎，那过来打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那暑假呢，应该是以学生居多吧？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但今年并不是以学生居多，只有对面隔壁的建山庄是学生挺多的，然后我们这边都是一些比如说自由职业嘛，就是说白了就是泥头不会
去这种地方打工的，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时间比较自由的那些人呗，对吧？灵活就业者，用国内现在的最新型的话语，
灵活就业者。
哎，那还挺有意思的。
都会谈论说这个工打完之后下一份工要打什么，就有去那个爱媛摘橘子了，然后也有去那个小笠原群岛去那个抓那个野猫的，各种活就都挺有意思的。
哎呀，我也好想这样呀，我靠，感觉
就很自由嘛。我也想就是到时候比如打工然后拿个永驻然后就干这种活，很自由。
去小笠原群岛抓猫可还
就是抓那种野猫嘛，然后还有什么
抓完给他们做绝育，
对，还有什么什么驱赶外来生物什么的，就
哇，
都挺。
我感觉这是一个长眼界的一个地方。哎，就是你们这十个人，就是包括就是主要还是打工这些人，都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啊。今年并不是以年轻人为主，
啊、
哎，二十代只有，反正我肯定是最年轻的，然后剩下的就都是二十七八岁，然后还有三十四十
。哦，
还有一个在小屋干了三十多年的一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
啊，
他是夏尔巴向导，然后就在最开始是
那是不是有点屈才了呀？
我也觉得有点屈才，他是来修修登山道的嘛，就各种特别难的。
哦，那好像确实得让牛逼专业的人来干。
然后一干，然后就在我们小屋干活，一干就是三十年。
啊，就一直在你们小屋，在建泽小屋。
对，二十七八年吧，应该是。
小屋不开放的时候干嘛？
小屋什么东西？
不开放的时候
就回尼泊尔，然后疫情的时候他没来嘛，然后去了挪威，也去了挪威修路
啊。他就专干这个，
干去，我也不知道他，反正就挺牛逼的一个人。
我去，也太牛了吧。也就是说他以前每年都来建泽小屋然后维护这个登山道是吧？
最近好像都不怎么需要维护了，就是在小屋干干活啥的。
哇，还有跨国的灵活就业者，我靠，而且还是专业中的专业，我去，
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就每年这个到处打工，别的不干就开始修山登山道是吧？我去，这是哇！
而且其实，在谷歌上搜那个，你就搜立山，然后再搜那个尼泊尔人的话，其实有很多尼泊尔人来立山，就是干这种活的。
那他们是怎么说？他们是觉得这个地方好，还是说这个地方给钱多啊？
可能是最开始日本政府跟他们有那种有联系吧。
啊，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来。
哦，你说到登山道我还就想问呢，你刚才说了半天一天的流水账，感觉你这除了铺床就是在做饭，就是有没有你作为一个山小屋对吧，你比如说就是像那种尼泊尔人他们这种准备登山道的这种工作，就或者说是跟山有关的，跟具体的山有关的这种工作呀？
我能说没有。
真的假的？
今年的小屋不知道为啥就不用准备登山道就很轻松。去年小屋真的一开始说要准备登山道还挺兴奋的，然后我操，然后就准备了几次就累得不行了，真的。
等一下，当然今年没准备哈，去年比如说你准备登山道的时候，这个它是怎么划分的？就是因为咱刚才不也说了吗？我这个山小屋就是我自己在这儿盖了个房子嘛，我在这儿经营，相当于我在山上经营一个旅馆。那登山道哪段归哪段，或者是我去准备，我负责或者我担当这个准备是怎么划分的呢？还是说自古以来我就是负责这一段到这一段的整？
也不是说自古以来，我就是说你想干就把这个弄得漂亮点，然后就会有客人来，不然说你这个路走都走不了，那是客人也来不了，对吧？
哦，你这么说好像也确实很有道理啊，也还是为了自己。
对，基本都是为了自己吧。
那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很有道理啊，对吧？那我既然是在这条登山道上的山小屋，那我为了我的生意或者是招揽更多的客人，那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更方便更完善的登山道，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过来。
就是感觉，
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就是凭自愿，对吧？
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你是这个小屋的社长，然后你这些你招这些打工的这些人，这是没事干，这闲着没事干，那不行啊，那不得给他们安排点活是吧？那就让他们修修路吧。
哎呀，你这样一说就显得非常的不高大上，好吧？这本来还想的非常的浪漫，那这个是有情调，结果让你这一说，就又返回冰冷的现实。
还是挺浪漫的，就你修的那个路，你可以就很光明正大说，哎，这条登山路是我修的。对吧？
嗯，确实，但是就是这种登山路，就还是感觉就是靠大家自愿维护哈。但是就是，那你怎么保证不会出现有庸人把这个路给越修越差呢？也没法保证了，对吧？
这肯定是有人跟你说这个是怎么修的呀？
啊，就一代传一代吧，老带新呗，相当于。
对，就指导一下这个怎么整。教你，然后、
所以去年你还修了不少路呢。
对，就是哎，真的很累那个玩意儿，就你要背着很重的那种材料，然后在那个零线上面走，然后有的地方还得窄，你要是平衡掌握不好，容易摔下去。
我靠，这感觉很危险啊。
对，就还是挺危险的，就那种更危险的，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些路是怎么修的。
嗯，确实确实。那你像其实你爬建岳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我感觉很多，比如说架的梯子或者是那种钢筋砸墙上，真的是很难想象。
对，就准备的还挺好的，就比较好走，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准备的，就是了。
就是比你那种更难更危险。
就是在悬崖峭壁凿一些锁场，然后跟你说这个要往哪踩，你的脚要往哪踩。
对对对对对。
这种真的很伟大。然后就觉得诶，这个怎么修的，然后回去一问，诶，你修的呀，就是跟那个尼泊尔。尼泊尔人修的
啊啊哦，是哦，就是去监狱的那条路上，很多都是他修的。
就我回去问那个小屋管理人，就说这是你去问那个尼泊尔人，这他修的。
我去，不愧是夏尔巴大佬，
确实太牛了。
哎，那这么一想，你们这一批里面两个外国人啊，一个你，一个他。
对，两个外国人。
那去年你去的那个地方有外国人吗？除了你以外，
就没有了。其实，在小屋打工，就基本没有什么外国人吧。
哦，就一个是你得能在日本工作，第二个你还日语比较好，可以交流，第三就是。可能还得喜欢爬山吧，这一点比较重要。你不喜欢爬山，你在2000多米的地方待一个多月，你疯了
就。确实，就是主要是还是得能跟大家融入大家吧。
他招他的时候，要是万一不知道招来个 I 人，融的不好，可咋整？
为什么会能招到 I 人 ？I 人应该不会说去应募这些东西的。
你说的倒是也很有道理。那你比如说你今年在这边一个多月的历史还有没有碰见过非常有意思的客人上？
今年就是跟各种向导就关系打得挺好的，然后
那反正明年你也不在这儿了呀，你打好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加一下。
明年可能还会来玩嘛，就是跟管理人的这个儿子，他是今年第一次来嘛，就是属于下一代。今天第一次来就跟他就玩的挺好的，他才16岁，就属于年龄比较相近的嘛。
你觉得他对这个玩意儿有兴趣？
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呀，就才高一嘛，然后就
对呀、啊，就感觉这种东西也是家族传承啊，那万一下一代都不喜欢这个呢？
感觉他还是有点兴趣的
啊。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建泽小屋的主人，他不开山的时候，不营业的时候，他干嘛去？
打工
啊？这怎么感觉今天各种他打工？
你们觉得挺累的吗？就是开山季还有营业这些，然后其他的就不开山的时候，他还得去。就是在立山，它不是那个 Alpine Loop 的，就是有很多交通工具嘛，就是得给他们准备一些缆车啥的，准备一下那些路啥的。
就是这是他的工作，就是他打工呗，打工给那些地方做准备。
对对对，就帮他们准备一下。
哎，他老婆呢？
他老婆，我怎么知道他老婆干啥？
就他老婆这两个月就都不来了，
就在下面可能说也会帮忙，就是要运上来的一些。直升机运上来的行李不得打包吗？可能他老婆就得干这种活。
也就是说本上其实是这一家子夫妻一起在运营，只不过在山上就是这个男的一直在山上待着，然后他老婆两个月也不见。
你这么说确实还是挺难受的。
不光是两个月，就你在这儿待了是小两个月，他可不止两个月，对吧？他
七月中旬到十月初就是两个半月嘛，一年就这么点时间。
哦，冬天不营业哈，那些冬天爬的人不更牛逼？
是，但也有冬天全冬年营业的小屋，那种就是可以招正式员，你一直在那儿工作。这种感觉真的很能攒钱，真的是花没有
包吃包住、啊、
钱，对，包吃包住，然后这工资直接给你，对吧？完全花不出钱，
就一个月就那休息几天，然后好不容易就赶紧下山消费一下。
对，下山属于
你还不能买太多，因为你住山上的宿舍也没有什么地方给你放你的私人东西，是不是？
那确实，
哎，感觉就怪有意思。哎呀，挺好，我觉得。
你不以后也尝试一下？
以后有机会的，感觉应该待不了太长时间吧？我靠，一两个月实在是有点。
就可以打那种短期的嘛？就
哦，有那种就是一周两周的，甚至。
嗯，就比如说那种特别忙的话，可能会招你吧？就比如说什么、
啊、特别临时
之类的，对，我崩什么的
啊、
但也。会有很多感觉，或者说什么这个某个 staff 出了点什么事儿，然后只得下山了，缺个人，那你得去帮忙那种感觉
啊。那得首先你也得先认识这些人，
就是他会在那个网站上发那个招聘信息嘛，就吉姆，这个啥时候缺，哪段时间缺几个人，对吧？
那你这一次就是跟你一块上班的这些人，大家就是刚才说的都是灵活就业者，是吧？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但是那他们就是说，他们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山小屋也是轮着来的吧？也不会说定在某一个地方，就每年都来同一个地方干两个月，还是说他们就是完全就灵活，因为灵活就业嘛，也就是完全每年都是 gap year， 想干嘛就干嘛，想去打什么工就去打什么。
今年这个小屋就是这管理人有个规则，就是你来这儿打过一次工了，就不能再来了那种感觉。
为什么呀？不是那夏尔巴人不是年年来吗？
只那个是意外，他那个夏尔巴人比管理人都那个啥呢？比管理人干对干的都久。
就管理人他爹在的时候他就来，是吧？他就来修登山道啊。哦，
这管理人和那个夏尔巴人每天都是3点多起床，
我的妈呀！
就是他们就真的是干的最多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就是大家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喜欢登山的？应该没有那种就是我无所谓，我就是正好这一段时间空我就来干这个活。
嗯，基本都是喜欢登山，但有一个哥就是他甚至没有登山经验，但是他被一个前辈说推荐说你去山小屋打工嘛，然后一看刚好我们这个小屋缺个人，然后正在吉姆他应聘了一下，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不是他连什么各种不说纸质地图了，他连 Yamap 什么之类的那种电子地图都没有，他纯靠那种路标，都不知道他咋就能走过来的。 就挺夸张的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厉害的，挺佩服的。
我感觉他应该是有天赋，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
我也觉得有天赋，真的很有天赋。
我去，
但这种人就很少
啊啊！
就是
那纯是，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爬山的话，也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就见月爬两边，是吧？
休息的时候爬，就是比如说你休息时间一天的话可以去爬嘛，但是你就几个小时的话是不行的。
啊，
但几个小时的话，
几个小时肯定啊，
说。三个半小时来回的话，我们的小屋能爬到的地方能有六个山，三个半小时。就是所以大家都觉得什么休息时间睡觉就很浪费，然后
我
都会去，对，去散散步什么的，对吧？
散散步，散散步就是去某个山头来回是吧？来回一下。
对，然后就偶尔看看雷鸟。
啊啊！真的看到雷鸟，
雷鸟真的挺常见的，还对，
我去，
你只要出去散步，基本就能看到，
哇，
就都看腻了，就已经
非常奢侈的发言，雷鸟已经看腻了。哎，有没有什么高山陆地动物啊？
高山陆地
看到过
那个有一个叫 Okojo 的一个那个老鼠吧，那算什么老鼠？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啊，就只能小的小动物。
哎，那个中文叫啥呀？那个反正就是那个鼠，它也是像雷鸟一样，冬天它会变成白色的毛，就也是很可爱的那个、哦、一个动物，
也算是这种高山地区比较特有的物种。
对对对，
这种高度应该没有这种鹿什么的东西了吧？
没有鹿，但是有熊。
我知道有熊，肯定这附近是有熊，但是你们营业的时候应该萨斯嘎是不会出现的吧？
嗯，我问过我们小屋管理人，他说他在小屋附近看到过，但是应该是几年前的事了。
啊、我去，小屋附近看到过熊、嗯？
对，然后从我们小屋走到一个另一个小屋30分钟左右吧，然后那个地方也是我去的时候去的那前一天有目击到熊，然后还有照片，就还挺
吃的，
挺常见的。对，最近日本熊真的很
妈呀，日本环境又变好了是吧？哎，那你们小屋里面有没有这种防熊对策的东西？
没有，我们连熊铃都不带的，就感觉好像也不会来吧，有点侥幸心理的感觉可能。但是你带了熊铃可能就看不到雷鸟了，
这样的。
而且感觉好像大家来我们小屋的时候也都不会说带着熊铃去爬建岳的话，也没什么带熊铃的。不过去爬骊山三山那边的话就是带熊铃的可能比较多一点。
我感觉建岳应该是那种比较陡峭的话，熊一般也不会，熊可能是不是还是就是有树有水森林这种地方会稍微多一点，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的话，他自己也不太那个。
是这种印象，但是好像最近好像印象变了，真的感觉就那种平地就会有熊，就那种石头那种路。
哎呦，熊还是个问题，
确实。我今年也不是熊的事了吧，就是今年打工的时候，我每年打工的时候都会带那个围裙，然后围裙上会有两个那个向山进发那个吧唧。然后今天被那个救援队的人给搭话了。
救援队的人一般是在哪儿啊？
他们属于是警察嘛，就是富山县警察。
哦，那个
就是
刚才说的那个电影里面有、啊、
住在那个露营地里面，他们会住在那边。然后我们小屋后面还有个直升机的厂，就停到直升机一般有遭难的话就停在那边。
啊，就停在你们附近是吧？
对，没想到警察也会看动画片。
啊，那人家该看还是得看，我感觉爬山的出不都得看吗？看向山进发的概率应该挺高的吧，我感觉。
嗯，但是感觉没怎么被其他人搭话呀，什么情况啊？你们都那么害羞的吗？你这不得说一下？哎呦，这不是向山进发吗？你也看呀？
你们就是你们这一群人里面没有说聊到这种向山进发这种动画片？
没有，大家感觉都是三四十代，都是没什么人看。
是哦，但是
就只有我一个臭二次元。
我怎么感觉看这个片儿真爬山的，真爬山的跟看动画片儿就不怎么重合呢？
感觉好像有好多看这个片儿然后开始爬山的，那不也有好多看片儿开始看露营、爬露那个干露营的吗？
对呀、啊，这非常的奇怪，咱也不清楚为什么。那可能这就是正好吧，你这一组人没有什么，正好没看过，
有点可惜。
确实 ，OK， 行吧，我感觉今天咱差不多也聊这么多的，主要是我要是去了的话，我感觉还能再聊更多，就和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但是我今年这是割了呀，所以，唉。 只能就是
单放部一期节目都多久呀？
这个差不多了呀，咱现在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了快，然后剪吧剪吧，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不需要担心时长问题啊，这个不是问题，短有短的放，长有长的放。
你怎么没有问我说为什么要去山小屋打工什么的？
啊？那你喜欢爬山，那去山小屋打工不是很正常的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问我说为什么喜欢爬山？
难道不是看了象山剑发之后喜欢爬山的吗？
好的，所以大家都快去看象山剑发。
啊，你觉得还是需要把这个缘起说一下是吧？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没有往这上面问。
然后没啥了。
等一下，你爬山是因为象山剑发吗？那你自行车是怎么入的坑啊？
那不能是因为小妖水吗？肯定是。
我真的吗？
总不能是因为看什么飙速宅男吗？我没看那个。
他是因为飙速宅男。
对，他是因为飙速宅男。
那你就是间接因为飙速宅男。跟哪跟哪的，你真是因为他吗？
啊，
你真是因为他吗？
是呀、啊，不然呢？就看他天天感觉骑车很爽，就天天日本到处骑车，然后那风景也很美，我尝试一下，感觉还真的挺棒的。
我还以为好歹也是因为什么文艺作品或者是什么，
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OK， 行，也是感谢阿诺这一次来讲述一下在山小屋打工的经历吧。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当时刚开始说要去山小屋打工，我虽然吃了一惊，但是转念一想又好像很合理的样子。就打工吧，哪儿打不是打。那对于喜欢爬山的人来说，那去山小屋打工应该天经地义。虽然我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种就是怎么说打工的类型啊，但是你当时去年的时候你说去山小屋打工，说哦好像还很正常很合理，就是然后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山小屋打工招人的那个网站，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感觉很神奇，就整个一个页面上密密麻麻都是所有山小屋的这个名字，然后点进去就能看到时给日给多少啊，然后包不包山三餐啊，然后就感觉很有意思。而且就是就像你说的，你虽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一个多月，但是每一次遇见的这些人都是一期一会嘛，然后碰见的这些人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你像你说到处跑这种灵活就业，就是 free 的这些日本人，感觉还挺有意思。
就去年打工的时候，打工的小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来我这个小屋来找我玩的。今年
啊，啥？
就是都会说来找我玩嘛。去年打工的人，那些 staff
去年认识的人来说今年去那个建岳找你玩。
对，还有一个小孩，就也是比我小。刚成年嘛，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来九州找我骑车，就感觉在小屋认识这些大夫
挺有意思，
对，都很有意思。然后今年也是大家都约了说来九州找我玩，然后也说要一起去尼泊尔玩啥的，就真的很开心，
挺好的。就感觉就是大家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然后旁边这个人就说：“哎呀，我下了山之后要去摘橘子。”我下了山之后要去小笠原群岛捉野猫，感觉还是很神奇啊，就是可能我没有亲临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想象不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
还是挺羡慕他们的，真的。
你不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在山上打工吗？
但是我没有去摘橘子的。
你可以有别的。
我打完工一回来就得上学了，真的很
哎。
对，我的假期啊，
那确实，你要是每年只有一个暑假，这个暑假你要不就是去山小屋打工，要不就只能去捉野猫，要不就只能去摘橘子，
是吧
？OK， 也是感谢阿诺过来聊一聊山小，就是虽然我去到现在没有去过，也没有住过，不管是作为工作人员还是作为那个顾客啊，但是感觉听完你说的，就是对他的理解更具体了一些。
嗯，我能说我也没有住过山小屋吗？
你不都住两年了吗？两年的两个暑假，
就是没有花钱，就是说去某爬山住小屋，
没有花钱，免费住了快三个月的山小屋，你还想要什么？
感觉还是说有这个钱的话，大家还是去那个伊豆头可以去住更好的酒店。
但是你得根据你的这个爬山的 plan 来啊，但是。特别好的里藏的酒店它都在比较远的地方，你看丽山不都在市塘那附近吗？高级的东西。 那你从赤崁走到你们那儿还得走老半天了。
感觉山小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那种、基本上只有那种乌贝亚嘛，就给跟大家一起睡，然后大家都被打呼噜啥的就很吵，你要是没法九点之前睡的话，你感觉第二天
你得先睡，不能
对你得先睡
吃完饭就赶紧吃。
但其实我去年打工的地方是有单间的，对，
哇，
那种就还是很不错，而且是床，
哇，
就
奢侈了吧，
风景也很不错，还是挺推荐的。
那不，当然有的时候你爬这个 cos 你没得选，那有的选的话，那可能还是就是选择更加舒服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是的，是的。
OK OK， 感谢阿诺，那我们这一期山小屋特辑就先聊到那儿。哎呀，不行，我一定要去。
如果我说有说什么冒犯到富士山的，就请原谅一下。
可还行，
虽然富士山真的很无聊。
行吧，行吧，这也是爬过的人才有资格说嘛，对吧？
我没爬过，没有资格说
啊，真假的？
对，但是感觉大家好像都是说，虽然没有爬过富士山，但是我感觉很无聊。我们小屋就有这么说的人，其他
确实挺无聊，
也有其他网友这么跟我说，
确实挺无聊。爬过两次的人说，
我竟然爬过两次，好羡慕。
但是很无聊，尤其是下山的时候，就下山的时候连续三四个小时都在那个火山石里面，火山灰石里面的碎石渣子里面，就是走一步要陷半个小腿的那种地方走来走去的，就觉得哎呀，图啥呢？
确实你还图两次，两次图啥呢？
主要是两次都走的同一条线就很没意思，就算后面有机会去的话也要是不是从别的，就都两次都走吉田线，你说这有啥意思？
你去富士山居然没有住山小屋吗？
没有，我两次都是日归，早清早上，然后下午都是没有看日出的。
你这个体力真的太强了，
就是纯白天爬。没有，我感觉还好吧，富士山没有，因为它没有什么难的，你就跟着上往上走就行。
啊，那确实就是又臭又长的路。
对，就走大路，
没啥风景能看。
上去也走大路，对，就而且你夏天就是它就是个灰秃秃的那个石头渣子山，你走的时候，你身边你可以往外面看看地面嘛，但是你如果身边的话，就只有火山渣子，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
主要游客还贼多，就
对吉田县今年收费了，可能少一点，但是以前确实是就是人挨人，你跟着前面的走，你后面。也有人跟着你走，大家排队上山，
怎么突然聊到富士山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复议一下。
Sorry，OK，OK，okay,
okay, 那行，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之前我们其实聊过很多山，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住山小屋的话，也是可以去挑一挑自己心仪的山小屋去住一下，增加一些乐趣，对吧？那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吧。我们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